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会看到民数记的第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这一章呢，就是经文比较多。那么这一章呢，就是发生了非常戏剧化的，记载了非常戏剧化的事情。那么就是摩押王巴勒要去请巴兰，一个就是。当地非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巴兰，这个摩押王要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就是在他派他的摩押王派他的使者去请巴兰，请了一次，请了第二次，最后巴兰终于来见到这个摩押王巴勒。民数记二十二章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眼前圣经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在心中来默默的来思想民数记二十二章的经文。因为这章经文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就不一起来诵读了。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在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可以边看边在心中来思想，然后我会一页一页的来翻动这个页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四十一节，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民数记二十二章，记载了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这个迦南的边境，然后这时候摩押人呢就看见这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过来，摩押王巴勒，他也是王的儿子，但他其实也就是王啊，那么巴勒呢就非常害怕以色列人。然后他就去找在那个时候被称为先知的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巴兰其实住的地方离摩押王所在的地方是非常远的，所以他要差派使者去请巴兰过来。然后巴兰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区名气很大，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这时候我们如果看到下一章呢，在我们下一次在我们接下来的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民数记的二十三章。那么民数记二十三章呢，我们会看见巴兰就见到了这个摩押王巴勒，然后呢巴勒是让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奇妙的作为让巴兰口中所出的话全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有三次，那么在下一章经文，我们在接下来的查经当中我们会看到哈，在民数记二十三章的经文有三次这个巴勒一再要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巴兰真正开口说出说话的时候呢，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民数记二十二章，我们这里非常清楚的看到，就是这个摩押人的王巴勒去请巴兰过来，他是要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并且他把他这个要求对这个巴兰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巴兰也非常清楚，他要去到这个摩押王的那个地方，要去到巴勒，他要做什么？他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巴兰他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后摩押王巴勒呢就差遣使者，我们要知道他差遣的使者都是带了很多金银过去的啊，被称为礼金，带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过去，然后的差遣的使者都是他们的这个长老，很尊贵的人，就是要求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在第一次呢，这个巴兰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神就明确告诉巴兰，就说不能去咒诅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不能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巴兰这个时候就遵照神的指示，他就拒绝了这个王所差派来的使者。那么第二次呢，这个王摩押王又派使者又去找巴兰，那么这一次呢就派更尊贵的使者，然后呢应该是带了更多的这个财富金钱过来，然后并且给巴兰许下一个非常高的承诺，就是如果他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呢，王就会给他最高的这个尊荣，甚至他想要什么王都给他。那么这时候呢，巴兰呢他就要求这个使者在他这里就住一晚，然后他在当天晚上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他对这个使者说什么呢？他说，他对这个王的使者是这样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所以呢，他心里其实非常清楚神已经对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呢，他在第二次这个王的使者来请他的时候呢，他就把王的使者留下来，他说我还要再听一下神还要对我说什么啊。所以这个从巴兰说的话当中，我们非常可以清楚的看到，其实巴兰是心里非常期望神能够改变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经文，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到的地方就是每当神跟巴兰对话的时候，圣经写的就是神都没有称耶和华，而是写的神。那么呢在其他的只要不是神跟巴兰直接对话，都是用的耶和华，来用耶和华来称呼神的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么我们民数记22章我打算呢分两次来查考来思想，因为这一章的经文篇幅很长，然后呢就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值得我们去好好来思考的一些问题。因为在这一章民数记22章这一章当中，就是有很多戏剧化的事情发生然后呢也有很多就是看上去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所以我打算分两次来查考来思想这个民数记22章。我们今天晚上是第一次，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会是第二次来查考民数记22章，然后我们再下来我们再会继续来看民数记22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就是摩押王派他的使者第一次去请巴兰，巴兰就拒绝了。那么第二次这个王第二次派使者去请巴兰，巴兰就把这个使者留下来，巴兰对使者就说我要听一听神还有没有话要跟我说。那么呢当天晚上神就对巴兰就说那你就跟他们使者去吧，但是呢你要说的话呢一定要遵从神让你说的并不是要说那个摩押王巴勒让巴兰说的话，而是要让巴兰说神要巴兰说的。所以第二天呢巴兰就上路了，上路了之后呢在路上就碰到神的使者来拦阻，然后这里圣经的经文也记载到神看到巴兰就是跟着这个王的使者一起去，神就发怒大大的发怒，然后神的使者就来拦阻巴兰。所以这个地方会让我们看到有一点很难理解，比如说不是当天晚上是神同意巴兰跟着这个摩押王的使者一起去吗？ 为什么第二天神又大大的发怒，巴兰跟着这个王的使者去呢？这不是明明是神同意的事情吗？所以呢，这样类似的问题在民数记二十二章里面呢还有几处地方，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我们留在下一次来查考来思想。好，那么第二天巴兰就跟王的使者就上路了，就赶往这个摩押人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来拦阻，这时候呢巴兰骑着这个驴就看到神的使者，并且他看到神的使者是把刀都拔出来的，然后这个驴呢就一再的避让，要躲开。那么这时候呢巴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看到神的使者，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三次击打自己所骑的这个驴。哎，后来神在这个地方就显了一个神迹，这个驴居然可以开口说话啊，用人的语言开口说话，对巴兰说话，就是你为什么这样来三次打我啊？你看我不是从小当你还小，从小就是被你骑啊，就是一直都是很忠心的来服侍你，你为什么这样来打我？结果巴兰在这个时候就极其的愤怒啊，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暴躁。他说我不仅仅是想打你啊，我这里我如果手上有刀，我恨不得就把你杀了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就让巴兰眼睛打开，巴兰这时候就看见神的使者了。他这个就说啊，就是我不知道啊，原来是神的使者你在拦阻，我不知道啊，就是如果你不让我去，我可以不去啊。这时候巴兰就这样讲。后来这时候神的使者再对巴兰就说，那你还是去，但是呢你要记得你只能说神让你说的话啊。那么经过这一路的波折，那么就是巴兰啊，就终于见到了这个摩押王巴勒啊。这时候摩押王呢也为巴兰和他的两个随从呢就杀了牛羊啊，给了他见面礼。接下来就是民数记二十三章，这时候呢巴兰就要按着这个王的这个要求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连续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啊！神让巴兰口中所出的话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三章。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民数记二十二章的这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有几处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巴兰这一个被称为先知的人呢，在圣经旧约和新约好几处经文都提到那么尤其是在新约提到巴兰的时候呢指出巴兰这个被称为先知的，他其实是一个假先知他是一个邪恶的人。那么在彼得后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圣经是这样说十四节，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里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所以在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巴兰是一个假先知，是一个邪恶的先知那么他是贪爱不义之工的。那么神用一个神迹，用不能说话的驴，就是来拦阻这个巴兰。所以这是圣经对巴兰的一个定论，就是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是那个贪爱不义之钱财不义之工价的那么在犹大书的一章十一节圣经这样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那么这里再次提到了巴兰啊，并且说巴兰的错谬。巴兰的错谬在这里 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贪图这种金钱，贪图地上的这种尊荣，贪图地上的财富，然后背离神的旨意啊，这就是巴兰的错谬。所以我们先可以看到圣经对巴兰的评价啊，这样我们就更加清楚的来理解民数记二十二章这里所记载的巴兰。因为我们会看见民数记二十二章所记载的巴兰啊，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对巴兰的评价，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好像很温和的老人，好像他一直在祷告求问神的旨意，然后呢对王的使者呢好像也很客气啊，好像没有犯什么很大的错误啊，然后他好像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神让他做的，我们似乎会对巴兰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巴兰真实的面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虚伪诡诈并且是内心贪婪金钱的人啊。圣经已经给巴兰做出了一个评价，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的话，根据神的话，再来看民数记二十二章所记载的这一个巴兰。所以不要被他外表那个好像一个很顺服神啊，甚至外表看上去好像很虔诚呐，总是祷告求问神的旨意啊，不要被他外表这种假象所迷惑了。那么首先我们快看到啊，这个被称为先知的巴兰，他对神的这种顺服呢，其实是虚伪的，非常虚假的。那么第一个呢，他是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仍然是故意的，就是想拖延一下。那么这里从哪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呢？就是巴兰明明知道神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这个王，就是摩押王的使者第二次来到巴兰这里，他没有立刻的拒绝，他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呢？你赶紧走赶紧走，我上次不是告诉你们了吗？他没有这样说，哎，他说你们在这里，我这里住一晚，哎，我看看神还有没有话跟我讲。所以这显然这是故意的单言，显然他内心是期望神能够改变神的旨意，神能够让他去因为很显然他是贪爱那个摩押王承诺要给他的这些地上的尊荣，地上的金钱，所以他表面上看上去好像要求问神的旨意，其实他心里是明明知道神的旨意啊，但他故意的单言。然后呢晚上他特别对那个王的使者说，看神还有没有话说其实神已经对他说话了，他只是好像装作没有听见，装作没有听清楚这个样子，其实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明明知道神的拦阻他是明明知道神的拦阻，因为三次这个驴都不好好的走到路上，都是躲到一边，或者是走到路的下面，走到这个田地里面去不在路上走，三次都这样，甚至这个神显了一个神迹，让这个驴开口对巴兰说话，所以这很明显，这一定是一个神迹，这是神做的事情。驴开口用人的语言对巴兰说话，但是直到现在，巴兰还是就是说，哎呀，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神的拦阻，我不知道是神的使者在拦阻。其实他完全知道，因为这是明显的是一个神迹，而且这个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顺服，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甚至这个驴还开口用人的语言对他对话，但他还装作好像不知道是神的作为，不知道是神的拦阻。那么然后他的表面上对神的这种顺服呢其实都是假象，其实他内心是不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去行的所以他一再的拖延就是一再的就是来求问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已经非常清楚的第一次就告诉他了。 所以在这个王的使者第一次来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就对巴兰就说你不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啊。那么第一次巴兰就拒绝了这个王的使者，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哈，巴兰是怎么拒绝王的使者的呢？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第13节，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那么这句话呢，是不是神对巴兰说的呢？是的，但是神还说了另外一句话。但是巴兰在这个时候就没有给这个王的使者说，神还说了什么呢？神还说以色列是蒙福的民，绝不能被咒诅的，或者就神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是不可以被咒诅。那么巴兰这句话就没有给这个王的百姓，没有给这个王的使者说，所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巴兰如实的把神对他说的话，第一次就告诉这个王的使者，就说呢，神第一个，神不让我跟你们去咒诅以色列人；第二个，神还说了，神说这一群百姓是神的百姓，是不能被咒诅的。巴兰如果如实的把神的话的全部内容都告诉这个摩押王的使者的话，那么这个使者回去就可以告诉他们的王啊，就可以告诉巴勒。就说神不让巴兰来，而且这一群以色列百姓是不能被咒诅的。神说了是不能被咒诅，或许这个摩押王就可以打消心中这个要咒诅以色列人的这个念头啊，或者就打消心中与以色列民作对的这个念头。但是非常遗憾。就是巴兰在第一次拒绝王的使者的时候，没有完整的传达神对他说的话，告诉这个王的使者，所以以至于这个王的使者回去告诉摩押王的时候呢，他们所传递的信息也是错漏的。那么这个王的使者回去告诉摩押王巴勒说什么呢？他说他们说是巴兰他不愿意来。其实巴兰是怎么对王的使者说呢？巴兰对王的使者说是神不让我去。但是呢，这个使者回去传话传的是什么呢？传的是巴兰这个人不愿意来，所以根本没有提神的名，但是更没有提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是不可以被咒诅的。他们更没有说，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巴兰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所以他们把这个信息传递回摩押王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错漏百出的。所以摩押王巴勒就会再次派使者再次去找巴兰。摩押王他就说，原来只是这一个人不愿意来，只是巴兰不愿意来，并不是神拦阻他。也不是神说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不可以被咒诅，神都没有这样讲啊，所以只是这一个人不愿意来。他说那就简单了，那我就给他更多的金钱，我就让更尊贵的人去请他，他一定会来啊，因为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啊，这里面没有神的拦阻。这就是摩押王所收获到的信息，所以他第二次呢，他再一次又派使者去请这个巴兰，让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那么我们会看见巴兰是第二次怎样来答复这个王所差来的使者的呢？显然这第二次这个王的使者带来了更多的金钱，然后呢，他们是更加尊贵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说话是非常，是非常有分量的，他们不会乱说话乱承诺的，所以他们如果承诺了，那就是一定要实现的。然后他们给巴兰的承诺就是，无论你要什么，王都会给你啊，王给你最大的尊荣。那么呢，这个时候呢，巴兰对这个王的使者哈，第二次来的王的使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就算巴勒 给我这满屋的金银，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就是如果巴兰只说这句话，然后就真的按他口里说的这样去做的话，那就好了，那一切就结束了，那也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巴兰口里这样说，但他实际的行动是什么呢？实际的行动是对王的使者说，你们再留下来啊，请你们留下来，非常客气啊。我们看他说话，对王的使者非常客气，请你们留下来住一晚啊，我再去求问神，看神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所以从这里我们会看到，他的口上说，哎呀，就是你给我满屋的金银啊，我都要顺服神，好像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好像他是一个不在乎金银的人，这是他口上所表达出来的。但他实际的行为呢，却是把这些金银，把这些王的使者全部尽可能的留在这里啊。然后我们看到巴兰这种面对这个金银，面对王的使者的这种反应呢，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使徒彼得。那么我们特别也看到，就是当有人拿着金银，拿着银钱来贿赂彼得的时候，这时候彼得是怎么反应的呢？彼得对这个行邪术的这个西门就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这就是彼得面对金钱别人拿金钱过来诱惑他，贿赂他，这就是彼得此时的反应他讲的话好像没有像巴兰讲的那么看上去那么很属灵的样子彼得那个话讲的是非常的直接，甚至可以说非常的粗暴，就是你和你的钱都去死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彼得对那个拿钱要贿赂他的那个人就说，你和你的钱都去死吧，就是很粗鲁，就是很直接这个样子。但是那个巴兰呢，说的好像就很好听了就是说的好像是很属灵的样子，就是说你哪怕把这一屋子金银都给我，那我也不能不听神的话呀。哎，说的好像是很好听说的不像彼得说的好像那么粗鲁那么直接的样子，但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一个贪爱金钱的人。他对这些金钱，对的这种要拿别人拿钱过来收买他，贿赂他，这种丑恶的犯罪的这种罪恶的行为，他没有一点点的愤怒的。但是彼得确实心里充满了愤怒你认为可以拿钱来买神的恩赐，或者拿钱来影响神的决定，影响神的旨意吗你这样的，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跟你的钱都去都去灭亡哈，就这样。那么其实巴兰呢，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不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他仍然说，哎呀，我再去听神还要说什么。他对这个王的使者仍然还去，仿佛好像神会改变旨意一样，所以他就让王的使者再留下一晚。那么当天晚上呢，神确实对巴兰说话，就说你第二天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但是你要说神让你说的话你不可以说就是别人让你说的，就是别人让你说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你只能说神让你说的话。所以第二天当天晚上神还是让巴兰跟王的使者一起去，那么第二天巴兰就上路了所以他是一个表面上看上去很顺服神，甚至表面上看上去好像说话很虔诚的，很属灵的，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非常不在乎金银的只单单的顺服神的这种人，但是事实上他的内心却是充满了对金钱的贪婪，然后呢想尽一切办法要拖延，要违背神的心意。那么接下来就是巴兰看到驴开口说话这样的神迹， 他仍然孩子好像是装糊涂，哎呀，不知道是神的拦阻啊。他对神的使者说，哎呀，我不知道啊，哎呀，你如果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啊，他还这样讲，啊，其实他完全是应该知道，他明明看到的是一个神迹，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地方，就是巴兰对待这个王的使者来，他事实上都是非常每一次都是蛮非常客气，也很有耐心的。按道理来说，如果他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啊，是一个顺服神，是一个不在乎金银的那种人。他如果真的像他自己口里所描述的那个样子，他看见这个王的使者一再的来，一再的来，他应该很愤怒的，他应该对这些人很不客气，把这些人赶走的。但是巴兰完全没有。结果巴兰什么时候表现得很愤怒呢？他对他的那个驴非常的愤怒，他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走啊？哎呀，他就三次的要打这个驴。然后这个驴是非常顺服的一只驴，然后他三次要打，他甚至愤怒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是手里没有刀啊，我手里有刀我当场就把你杀了。他恨他这个驴恨到这个地步，他为什么如此恨这个驴呢？其实答案当然是也很简单了，大家也可以来思想。但是巴兰对这个王的使者都还是很有耐心啊，也是很客气的，所以呢，巴兰对神的这种所谓的顺服啊，他是虚假的，他对金钱的贪婪却是真实的，是藏也藏不住的啊。那么圣经还提到巴兰的诡诈，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其实我们从他的虚伪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诡诈了哈。那么我们来看启示录2:14。对巴兰的描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这里圣经再一次提到了巴兰，把巴兰作为一个就是非常邪恶的一个人，一个榜样，就是所有跟从巴兰的人就跟从了一个邪恶的一个榜样，然后他非常的诡诈，他就是教这个巴勒，也就是那个摩押人的王，教这个巴勒怎样去陷害以色列人，怎样的去陷害他们，就是让他们去吃祭偶像的物啊，让他们跟摩押的女子就是行奸淫啊。你如果让以色列人做这些事情，那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会刑罚他们啊，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以色列的应该是分别为圣的神的百姓，神的选民。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去吃这些祭偶像之物和巴摩押的女子行淫的话呢，神一定会重重的刑罚以色列人，会击杀以色列人。这些阴毒的、这些诡诈的、非常狠毒的这些招啊，这些计谋哈、啊，这些陷害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先知巴兰交给这个摩押人的王巴勒的啊，这是他的诡诈。然后呢，前面这里还说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啊，他对金钱的贪婪。那么在提摩太前书6:5，这里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巴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这样的一个人，他以外表的这种金钱啊，实际上啊，作为他的一个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是对地上的财富、对地上尊荣的一种贪婪啊，他要真正爱的是这些东西。但他怎么去得到呢？他以外表的一种啊，对上帝的虔诚啊，作为一个手段来得到，来满足他内心的这种私欲啊，贪爱地上的尊荣，贪爱地上的钱财。所以这是他的诡诈啊，虚伪诡诈，然后非常狠毒的去陷害以色列人，就是让以色列人去犯罪得罪神，去外邦女子行奸淫，去吃祭偶像之物。 后来果然因为以色列民犯罪，神就击杀以色列民，结果以色列民遭瘟疫死的有24000多人，还有许许多多被刀所杀的啊，这些都记载在民数记25章。那么以色列人之所以这样被上帝重重的刑罚和击杀，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吃祭拜偶像之物，他们与摩押的女子行淫。他们为什么会犯如此可怕的罪得罪神呢？因为这就是巴兰所献的一个诡计，献给摩押人的一个诡计，陷害以色列人。结果巴兰他自己的结局怎样呢？巴兰自己的结局最后被以色列人所杀。在民数记31章、第8节这里记载，就是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武王，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这就是巴兰的结局。那么巴兰呢，其实他还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愿就是如同这个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同义人之终而终。他曾经讲这句话，这句话好像听上去好像很属灵。我想像一个义人那样，他怎么死的，我也愿意像一个义人那样去死。一个义人他怎样结束他在地上的生命，我也愿意像一个义人那样去结束他地上的生命。这句话听上去好像 很属灵很好啊，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思想，他讲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他不是义人，他不是义人，他知道他犯罪得罪神，他知道他不可能像义人那样去死，不可能像义人那样去终。他最后他还、这只是说他说出他心中的一个期望、而这种期望也是一个虚伪的期望，他真正所期望得到的还是地上的尊荣和钱财、结果也都一样都没有得到、因为这个巴勒就是摩押王巴勒也没有给他也没有给巴兰什么金钱什么荣尊荣都没有给他。这就是巴兰的结局。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来在小组讨论当中来彼此来分享来讨论。那么呢我们大家也要要知道哈，那么在下一次的这个查经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数记22章，因为民数记22章有很多的、内容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上帝为什么又同意巴兰去，结果上帝又很愤怒，上帝一开始说让巴兰不要去，但是后来上帝又说又让巴兰去，那上帝为什么变来变去呢、然后上帝好像显得好像 一会儿就喜怒无常的样子哈，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下一次。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主要来思想巴兰啊，巴兰这个被称为先知的人，他的这个犯罪的地方在哪里哈。那么接下来有3个问题，我们大家在小组讨论当中可以彼此的交流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哈，我们看到其实是神任凭巴兰去见摩押王，是神任凭，并不是神差派，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这是不同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出去传福音，那是神差派，那是神差派的。比如说保罗，比如说彼得啊，他们去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那是神差派。但是巴兰去见外邦人，去见摩押人的王，这是神任凭。这不是神派他去的，神不让他去的，但他自己其实是一直想要去，结果神就好，那你去吧，你去吧，神就任凭。那么我们可以也列举一下圣经中还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是神任凭人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按私意行事，但是最终呢仍然达成神的旨意。比如说在这个地方，神任凭巴兰去，巴兰本来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的，但是最后巴兰说出来的话呢，全是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祝福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旨意。虽然巴兰他没有这个想法，他任意而为，他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但是最后呢，他讲出来的话还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就是神的旨意还是达成了。所以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是神任凭人， 任凭人按自己的私意行事，但是最后呢，神的旨意还是达成了。我们再可以从圣经中列举一下类似的例子。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神用一只开口说话的驴来拯救并唤醒巴兰。为什么说拯救呢？那个神的使者说了，若不是这个驴啊三次躲开，这个神的使者说，我早就把你巴兰给杀了。所以巴兰为什么没有当场被神的使者杀死呢？因为这个驴救了他的命，三次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这个神用一只开口说话的驴拯救并且唤醒巴兰啊！巴兰这时候才看见，哦，这是神的使者在拦阻哈。所以一个驴是很不起眼的，很微不足道的，就是一直被巴兰骑着的这么一个驴。那么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有没有用一些看上去好像很不起眼的一些人啊，一些甚至一些物品啊，甚至某一件事情啊，看上去很不起眼，哎，但是却唤醒了我们，却提醒了我们，甚至说拯救了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到更大的这个可怕的黑暗或者罪里面去哈。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神有没有用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一些人事物，就像这个驴一样，哎，对，唤醒了我们，或者是拯救了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到真正的可怕的黑暗或者罪里面去哈。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其实也多多少少谈到，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巴兰打驴的时候是非常狂躁的。那简直是情绪非常的失控，他恨不得要把驴杀了啊！他杀了以后他怎么走呢？他骑什么呢？他都不管了啊！非常狂躁的一个人巴兰。但是呢，巴兰又在什么时候表现出非常有耐心呢？哎，巴兰又在有些时刻非常有耐心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就是巴兰他内心呢，他到底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事情如此的急躁，他又在什么情况下他可以很有耐心的忍耐等候。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巴兰内心到底真正在意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哎，我们有没有时候，哎，我们是很有耐心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时候又是非常狂暴非常急躁的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心里到底真正在意什么呢？这是第三个问题。好，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我们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交通啊，就跟围绕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民数记22章的经文。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好，我们小组找到了一位弟兄，保罗弟兄。
好，那个我们第一题啊，我们讲了下面几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这个埃及王就心硬啊，神也让这些这个埃及王心硬，然后有这个十个这个神迹啊，这个那我们也讲到，犹大出卖耶稣，让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反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的救恩。约瑟的几个哥哥去买了，去卖掉了约瑟，然后呢，约瑟却反而去埃及，为着他们预备了这个饥荒的时候就有粮食啊，为他们那个。然后我们也讲到约拿被鱼吞了三天，也是神借着约拿这个反而成就了，去这个拯救了尼尼微那边的人啊。那我们也讲到雅各的生平啊，雅各凭着这个自己的诡计，自己的各样的这个夺了长子的名分啊，各种。然后他又在拉班那边，他也自己给受了这个欺骗啊。 然后也是受了教训，但是神也借着雅各也是造就了这个以色列的也是造就了雅各自己啊，雅各自己以后也是他最后生命也有改变啊，也是在这个他临死之前还在床前这个敬拜神啊，同时也是十二个支派也是从雅各，然后神也借着雅各祝福了整个以色列支派啊。所以我们归结就是说，这一切实际神全部在掌权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呢，我们也讲到这个教育小孩子的时候，有时松，有时候紧啊。紧的时候小孩子都很好，那个一松了啊，那个学校里面各种都会出事情啊。然后神就借着这些小事情来提醒我们啊。我们也有讲到这个，也有讲到说这个，家里闹老鼠啊，那个是晚上的时候，没有这个吃零食啊，然后弄得地上都是一地啊，那老鼠就引来了老鼠。在清理的时候，也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灵里面，我们自己的要干净啊，不能这个各方面都要保持洁净啊。那也有讲到，在新冠病毒的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已经上班，在公司上班有七八个月啊。那开始的时候非常谨慎啊，戴口罩、戴手套，然后保持社交距离啊。那过了七八个月就有松懈了，有麻痹了。但是同时，最近这个老板的这个亲友啊，各方面都有感染上了，这个又是要提醒，还是要小心啊。那还有分享到有一个这个，因为工作关系啊，常常这个，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团契这个，聚会啊，也没有来教会啊，但是因为工作忙，因为去要整天加班啊。但是过了几个月以后，那个他所忙的这个课题给取消掉了，所以他所有的几个月的忙都是白忙啊。这也是来看到受到神借着这些事情来管教啊。那我们讲到第三题的时候，这个巴兰为什么如此狂妄的击打他的驴啊？因为这个他心里是想要去了，那个驴没有配合他，触犯了他的利益啊。他这也讲到他耐心，巴兰又在什么时候表现出有耐心？他心里去要想去的时候，他就很有耐心的接待那些使者啊，很有耐心的。所以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人的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心里他的心在哪里，他的行为各方面就表现在哪里啊。这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人。那我们也讲到就是说，我们实际在有的时候也有分享，在这个钓鱼的时候，那个鱼的线给缠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有耐心的去把它弄整齐啊，把它鱼线弄好。但是有时候读经的时候就是一心两用啊，这个没有非常专心的在神话语里面啊，这常常也是东想西想啊。那这也是看出，就是说我们也求神怜悯啊，也是从巴兰的故事里面也折射出，也是看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也是像这个巴兰一样啊。这个我们也求主在今天的查经当中也是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悔改啊，让我们在读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是有更多的耐心啊，更向往渴慕神啊。好，我们的分享就这些。
好，谢谢一组弟兄姐妹。我们请二组弟兄姊妹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跟我们来简短的总结分享。
我们小组分享的第一题，我们说到约拿，那么神借着神任凭他的逃跑来让约拿经历更认识神的慈爱。 那么神任凭他被大鱼所吞下去，让他自己先经历神的拯救，好叫他能够把救恩的福音能够带给尼尼微人，那么也帮助他就是认识到自己的这个民族意识如果压倒了对神的顺服这个是不行的。所以神借着约拿的这许多的经历，包括被大鱼吞下还有蓖麻的死，都来认识神。然后我们也说到这个犹大还有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以及罗马人，还有巡抚比拉多，他们联手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成就了神拯救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旨意。那么这个是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说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掉，神任凭约瑟的哥哥们把约瑟卖了，却达成神存留以色列人性命的旨意，也借着约瑟拯救了全地的灾民。我们也说到这个神任凭扫罗王追杀大卫但是大卫却一再的不肯杀耶和华的受膏者。神任凭扫罗追杀大卫，成就了神借着这一切的逆境来塑造大卫属灵生命和品格的旨意，使他成为合神心意的王。那么我们也说到任凭通常都是神拦阻警戒人之后，人仍然执意的要选择悖逆，那么神就任凭人随从人的私意。我们说到人有随从私意的能力，但这并不表明神赐给人有随从自己私意的自由。人没有随从自己私意行事的自由，因为那个是悖逆和犯罪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特别的谈到人是非常容易去按私意行事的，甚至于我们很多基督徒会打着神的寻求神旨意的幌子，就像巴兰这样随从私意。那么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要格外的警醒，因为神必管教他的儿女。若是有人不被神所管教，而是一味的被神所任凭，那么这个人必将落入灭亡。那么第二题我们分享到在开车等信号灯的时候，心里冒出有很多对别人的这种不满和议论，结果左转的绿灯亮了，自己是直行，以为直行的绿灯亮了，那么就突然踩油门要开车，但是事实上仍然直行是红灯，这个时候赶紧刹车险些撞车。那么这一个小小的事件，神借着不起眼的红绿灯信号灯来提醒自己不可以在心里去议论论断别人。这个我们还分享到，就是神也借着我们的孩子提醒我们，每天要以神的信实为粮，要依靠神前行，这个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保护。我们也分享到，神常常也借着圣经的经文和一些属灵的灵修的书籍这些并不是不起眼的，而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神也借着这一切来教导提醒我们去认识神，或者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说到分享到读灵修小品的时候，读到耶利米书的经文，说到神对起初的爱情神都记得。那么神并不是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对耶利米讲这样的话但他仍然说我们虽然我们的爱是显得微不足道的，但神仍然记得我们对神的爱，这就是神的恩慈。那么第三题我们简单的分享了，就是巴兰是顺从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耐心，但是当事情使自己的利益受挫不顺的时候，他就会暴躁。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人太在乎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太在乎自己的尊荣，都是可厌恶的。 OK， 分享完
啊。 啊，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刚才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到这个，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最终成就上帝救赎的旨意。那么，神任凭犹大出卖耶稣，神任凭比拉多，神任凭那些以色列人，神任凭文士。法利赛人定耶稣的罪，任凭比拉多下令定耶稣十字架。然后其实刚才弟兄姊妹分享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其实神任凭很多很多人，但是真正就是神差派的要遵循神旨意的很少，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神任凭很多人按他自己的私意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真正遵行神的旨意的其实很少。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做那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人而不是就是做那个被神任凭的人。但是更加恶劣的什么呢，就像巴兰这个样子他其实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但他的更加糟糕的一点呢，他拉上一个神的旨意来做他的一个外表就说我去都是神让我去的，我去见巴勒，我去见摩亚王都是神让我去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更糟糕的一点。刚才弟兄姊妹其实也谈到这些。那么其实我们刚才最后我们也看到巴兰哈，他很狂躁打这个驴，其实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我们当别人挡我们的路碍我们的事儿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挡了我们发财的路，挡了我们去要做什么事情，他占用我的时间，我想这个时间我想做我感兴趣的事，结果他来占用我的时间，我很生气。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基督，其实主耶稣基督也有愤怒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有非常非常愤怒的时候，而且不止一次那么当然了，主耶稣基督有非常有耐心的时候比如说对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非常的有耐心，然后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他什么时候愤怒，甚至在人看来他非常的急躁非常的不讲道理，主耶稣也有这样的时刻，就是洁净圣殿这样的时刻，而且不止一次。那么主耶稣当然他也有非常有忍耐非常有耐心的时刻，我们把主耶稣的急躁与忍耐与巴兰的急躁与忍耐我们可以对比思想一下，然后其实最终就好像刚才弟兄姊妹也分享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事情急躁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事情忍耐。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基督徒其实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觉得基督徒就是永远不会发脾气的基督徒永远就是不急躁的基督徒永远都是哇心平气和的，这个情绪管理很好的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基督徒是也会有发脾气的也会有急躁的时刻，但是呢确实跟这个发脾气的原因，急躁的原因确实跟许许多多人是不一样的。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对民数记22章的思想和查考就到这里。那么在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查经聚会当中呢，我们还是继续会思想民数记22章。那么在下一次查经当中，我们就更多的来思想神在整件事情上面神是怎样带领的，他是不是就是一下子这个主意一下子另外一个主意，甚至有人会说他是不是在欺骗巴兰呢，一下子不让他去一下子又让他去，到底怎么回事哈？我们下一次查经呢，我们就更多的来思想神在整件事情上的带领，我们来认识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当然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圣经的经文真正的可以照亮我们，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巴兰要走的路他已经走过了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该走什么路我们希望圣经能够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主啊，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主啊，让我们不仅仅是来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有勇气遵行神的话语去行。只有这样，我们才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面，才是有根有基，才是不动摇。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